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会见格林纳达总理，
赵乐际会见格林纳达总理，
赵乐际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西藏定日地震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加紧推进，伤员医疗救治有序开展。
2024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值达到 43.8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超3100万辆，全年产销稳中有进。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对外发布。
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通话，讨论人质协议和加沙停火谈判。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米切尔就西藏定日遭受地震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此次地震发生在中国西南高海拔地区，中方在最短时间完成救援和临时安置，也将在最短时间开展重建。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日益深厚。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俄合作收获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维护和发展中俄关系符合中国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总结复交2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中俄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支持各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领域友好交往。中国的发展将为包括格林纳达在内的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在新能源、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两国合作新亮点。中方支持各方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能力，愿继续推动国际社会重视小岛屿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切和诉求。双方还要密切人员交往，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愿继续为这一地区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深化双方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米切尔感谢中方在去年七月格遭受特大飓风后及时提供援助。米切尔表示，格中关系过去20年来不断深化，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格方从格中关系受益良多，期待不断加强对华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领导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各方愿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引领者，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言行一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方愿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落实好三大全球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 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俄复交20周年，习近平主席今天上午同总理先生会见，共同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共谋发展的同路人，风雨同舟的好伙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林纳达议会保持友好交往，加强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夯实民意基础。米切尔表示，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上午，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赵乐际表示，中哈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高度互信的好朋友，彼此成就的好伙伴。去年，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就推动中哈关系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做出新的部署规划。中方愿同哈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阿西姆巴耶夫表示，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哈中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黄金期。哈议会上院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在立法等领域的交流互鉴，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郝明金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党的20大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丁薛祥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科技工作的总体格局，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科技重大项目分工负责管理，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全力推进重大科技任务的组织实施，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央地协同，高水平建好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化科技开放合作，建设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科技管理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和专业水平，把干事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性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分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有关科技界代表参加会议。
今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西藏多地举行地震遇难同胞哀悼活动。目前，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相关工作正加紧推进，地震伤员医疗救治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蒋勇、韩民权、胡吉川报道。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造成126名同胞不幸遇难。地震波及定日、拉孜、萨迦、萨嘎、定杰等5个县、26个乡镇、206个村社区，约6.15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截至目前，407名群众成功获救，超过4.75万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今天上午，日喀则市定日县、拉孜县、定杰县等地举行遇难同胞悼念活动。拉孜县曲夏镇党委书记张海军：
我们要铭记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更要带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未来的信念勇敢前行。
在拉孜县西青乡夏拉苏村安置点，100套活动板房已经搭建完毕，实现通水、通电、通网。 拉孜县西青乡党委书记李正。
今天呢，一大早我们组织了村民，以双连户为单位进行了抽签，计划是今天完成那个入住率是 60%， 明天完成 100% 的入住。
昨天起，定日镇区及周边地区出现一轮降雪降温过程，保暖取暖物资已提前运抵镇区。定日县曲当乡党委书记边罗介绍，
这些物资的话发到老百姓手上，让老百姓过冬以后更好的取暖。
地震伤员医疗救治工作继续积极开展，除了在临时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还把移动医疗车开到灾区一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蒋耀文，
我们把这种便携式的大型医疗设备带到灾区一线，为病情比较隐匿的地震伤员和有需求的群众做 CT 筛查，可以更及时、准确、高效地诊断病情，为后续的治疗争取时间，减少伤残伤亡。
国新办今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全年进出口总值达到 43.8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介绍，2024年我国外贸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总量、增量、质量的三量齐升。
从增量看，我国去年外贸的增长规模就达到了 2.1 万亿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外贸总量。从质量看，进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自主品牌出口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和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 14.5% 和 10.5%， 同比分别提升 0.3 和 0.1 个百分点。王令俊介绍，2024年我国外贸结构更优，外贸含锌量不断上升，我国已经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分区域看，2024年我国各大区域的进出口得到了均衡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2024年我国东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进出口全部实现了增长。
其中呢，东部地区继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全年的进出口是349,500万亿元，增长5.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79.7%。那么中西部地区也日益走向开放的前沿，2024年进出口7.65万亿元，增长4%。那么东北地区的开放水平也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规模连续4年创出新高，2024年达到了1.25万亿元，增长1.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 和 4.5%， 全年产销稳中有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4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提速，全年产销累计完成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0.9%， 实现跨越式发展，各大新能源车企的销量创出历史新高。从车企披露的年度数据来看，排在首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全年销量为427万台，同比增长超 4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5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3290万辆，同比增长 4.7%，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600万辆，同比增长 24.4%。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全面加速期，各车企抢抓智能化竞争机遇，积极布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自动驾驶、数据服务、位置服务等丰富的服务产品将会改变汽车行业的价值曲线，汽车产业链将由传统的链式向网状结构转变，这样会催生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和新型的企业实体，激发行业的活力，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今天正式对外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月13号，五部门联合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对外发布。新标准包括强化了非金属材料防火阻燃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使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超过整车质量的 5.5%。 标准起草组专家、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高级工程师刘云柱介绍，
新标准进一步加严了与电池直接接触的非金属材料、电气回路、电气部件及导线等关键部件的阻燃性能要求。生产企业应从产品设计源头出发，严格车辆非金属材料选型，加强测试验证、标本监制，提高整车的防火阻燃能力。
全国自行车标委会电动自行车分委会秘书长周莹表示，
新标准将在降低火灾风险、减少交通事故隐患、便利消费者使用、提升产品供给质量、改善主动安全性能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在便利消费者使用、满足日常出行需求方面，新标准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上限由55千克提升到63千克，并要求电动自行车具备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功能，不再强制要求所有车型均安装脚踏骑行装置，明确电动自行车鼓励安装后视镜，要求生产企业明确电动自行车的建议使用年限，并在名牌产品合格证上进行标注。新标准设置了8个月的生产过渡期，2025年9月1号以后，所有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符合新标准要求。据了解，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车辆不会被强制淘汰，可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借助以旧换新等政策，加速更新换代。
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今天到明天在北京召开。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水安全取得重大进展，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2024年，我国江河洪水南北齐发，早发多发，历史罕见，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严峻。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通过构建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科学精准调度流域水工程，成功抗御大江大河26次编号洪水，有效抵御1321条河流超警以上洪水，67条河流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有效应对多地严重旱情。
汛期，全国6929座次大中型水库投入调度运用，拦蓄洪水1471亿立方米，减淹城镇2330个次，耕地1687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115万人次，实现各类水库无一垮坝。大江大河重要堤防无一决口，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轻了灾害损失。
当前，我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李国英介绍，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要求，由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组成的数字孪生水利框架体系完成顶层设计，数字孪生水利共建共享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针对舆论热议的民航选座额外收费问题发声，指出民航加价选座不应成为行业惯例。总台记者冯硕、张明报道。
目前据多家航空公司相关规定，国内航空公司基本上都推出了预选座位的增值服务，一般国际航班采用付费购买的形式，国内航班则需要通过积累里程兑换。中消协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即与航空公司签订了合同，航空公司承担公共航空运输的职责，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座位。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说，
消费者购票后啊，他所享受的这个权利啊，应当是确定的，但是航空公司却人为设置门槛，将这个座位的选择与额外的付费相挂钩，那么消费者的这个自由选择权就被人为的缩限。
航空公司推出加价选座模式，从先到先得惯例向付费者得试水，使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将原本免费的基本服务变为自行创收的手段，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郭耀宗说，
这样擅自加价的行为如果不加以遏制，将影响到整个消费市场的风气，那么其他商品或者服务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在定价之外另行区分情况进行加价销售，从而演变成一种不公平的所谓行业惯例，侵蚀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决定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 1.5 上调至 1.75， 今天起实施。
2024年1到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31件重点案件，依法监督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强调，审判执行工作中要坚决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深刻认识趋利性执法司法的严重危害。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通报，中国空间站运行两年以来，已在轨实施18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CMG 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昨晚在京举行，共颁发年度实力男女演员、年度优秀电视剧、年度海外传播剧等21项荣誉。盛典现场还启动了影视文旅消费融合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11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刚刚落幕，能否介绍一下对话成果？对此，郭家坤表示，此次对话中英双方达成69项互利共赢成果。
第11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双方达成69项互利共赢成果。对话中，双方表达了坚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意愿，致力于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双方认为，中英合作有利于两国发展，将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反对脱钩断链，同意减少双向投资障碍，促进非歧视开放的营商环境。双方围绕产业、农业和能源合作达成诸多共识，同意尽快召开新一届中英经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产业合作对话，深化中英现代产业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双方强调，金融作为中英合作的亮点，愿加强财经政策和金融监管合作，并就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达成诸多务实成果。此次对话成果既反映了中英经济财经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发展的大势，有利于两国和世界。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2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24人死亡、89人受伤。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双方讨论了人质协议和加沙停火谈判。总台记者赵兵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2号，以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展开军事行动。根据以军战报，最近几天，以军纳哈尔旅在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地区与加沙地带武装人员爆发近距离战斗，摧毁大量军事基础设施，并发现包括大量爆炸物、火箭弹发射器在内的武器。12号上午，以军再度向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地区的加沙民众发出所谓撤离令。以军发言人在其声明中表示，加沙武装组织从该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因此以军将再度发动猛烈打击。 在加沙停火谈判方面，1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介绍了停火谈判的相关进展和以方立场，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国防与安全的支持。拜登则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加沙地带立刻实现停火。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称，目前达成停火协议已具备最佳条件，各方在消除部分分歧上已经取得进展，以色列谈判代表团将继续留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与谈判，以解决剩余分歧。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政府内部部分极右翼人士反对达成协议。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号晚间就专门与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进行会谈，防止其因达成停火协议而退出执政联盟。
美国加州林业与消防局当地时间12号表示，山火燃起总过火面积超163平方公里，而灭火工作仍然进展有限。美国国家气象局12号表示，加州南部地区即将出现的新一轮强风和干燥天气恐将使山火进一步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美国加州林业与消防局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加州南部的几起主要山火中，规模较小的肯尼斯山火和赫斯特山火已基本得到控制，规模第二大的伊顿山火已有 27% 得到控制，而规模最大的帕利塞德山火则仍在不断扩散，过火面积从一天前的约87平方公里增加到约96平方公里，而且仅有 11% 得到控制。目前帕利塞德山火正在向东部内陆蔓延，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圣费尔南多山谷，消防人员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试图阻止山火蔓延至这一地区。对于美国加州南部地区山火的蔓延情况，当地气象专家和气象部门表示，目前山火发展的状况不容乐观，未来几天内仍有迅速蔓延的风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气象学家丹尼尔斯温指出，新一轮强风预计于当地时间13号再次来袭，因此14号将是非常危险的一天。
我特别想表达的一点就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因为在接下来的7到10天里，我们会看到更多助长火灾的极端天气条件。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天气的好消息，但是我没有好消息可说。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网站上的地图显示，加州洛杉矶县以及附近大片地区均已发布红旗警告，该警告意味着当地可能出现高温、低湿度和强风结合的天气，发生火灾的风险会相应增加，这一警告将一直持续到15号。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12号向国防部及总统警卫处发送协助公文，要求协助执行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
当地时间13号，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议。石破茂表示，围绕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受阻一事，担忧情绪仍在日美经济界蔓延，为此他强烈呼吁消除两国经济界的担忧。
韩国国土交通部13号发表声明称，包括去年12月29号发生空难的全罗南道务安国际机场在内，韩国国内已有七座机场被发现有混凝土或钢材设施需要更换。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赵初南，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